哎，邱教授，在座的各位法师、各位佛友，接下来我们这个时间就是交流回应问题的，这个双向的对话时间啊，对话时间。刚刚听了这个邱教授的这个演讲，如数家珍啊，精彩不精彩？精彩。因为我的感觉导师写作写得这么深入、这么精彩、这么独到，但是有时候我在演讲的时候问这个下面的人说，导师的哪一本书看过没有？哦，比如说导师的《禅宗史》看过没有？一共，没嘞，没嘞，现在都捂住的啦，所以特别要排这个题目。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净土的演讲，还有一个密宗的演讲。我是先想到三个题目，然后就想说，哎呀，讲这个题目最好的是谁？我马上就想到我们高雄这个邱敏杰教授了啊，邱敏教授了。哎，刚刚他在演讲的时候提到那个邦导师翻译成日文的那个牛场先生，曾贤啊，能场之前，我看过他呢。哎，他在翻译导师这一本书的时候，61年来到慧律讲堂。我就是61年，我就住在慧律讲堂。那个时候印海法师当住持，我看过这一位教授。然后导师得到博士学位啊，受到人家责难，什么一些批评那个还风波还蛮大的呢。那个时候我也在慧律讲堂。后来印海法师觉得说，连海潮印的这个乐观法师也发表文章在反对，认为不以为然，搞得有点太过分了 导师不是后来也辞掉社长嘛？那个时候印海法师私底下做的啊，他还去联络那个时候的台北市议长大同的董事长谁啊？林挺生，他请林挺生出面登《中华日报》恭贺导师得什么博士学位，哎，然后还亲自送一个银盾的匾佛门什么佛门之光。那个林大同的那个林挺是亲自送来大家在那边拍照团体照，我还在场哎，所以这我都是历史的见证哎，因为我61年就来智慧的讲堂的了刚刚听了邱教授的演讲让我又想起华苦山圣严长老的一句话，我们导师圆寂了，慈济功德有制造这个导师的圆寂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片吧那个采访那个圣严长老，圣严长老为了这个中国禅宗史，因为他代表拿这个博士学位了，他回忆这件事情，然后圣严长老的导师圆寂的时候，讲一句话出来他说：“印老写这一本中国禅宗史把印度到中国禅宗历史的这个传说的神话戳破了，戳破了，戳破了。”说不了天话，我没懂了。但是我也蛮纳闷的，蛮纳闷的，倒也是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我们邱教授。像圣严长老华果山上的，他应该是了解导师的东西，他也提倡，他晚年的提倡这个禅修嘛，他引用的也是中国的祖师比较多而且甚至他也提倡如来藏思想，不知道关于这一点，我们这个邱教授有什么看法呢？因为圣严长老他会讲那句话，表示他对导师的禅宗史熟悉不熟悉啊？他一定也是熟悉的了也是熟悉的，
师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导师把大乘三系这样子做一个厘清，然后认为增长唯心论是有一点变质，可是圣严法师也是提倡增长唯心，他讲汉传佛教，因为确实汉传佛教里面比较兴盛的就是增长唯心这一部分，因为龙树的经典从那个是鸠摩罗什翻译过来然后罗什到中国来这个跑去跟他学习的就是那个僧肇然后僧肇被 罗什赞赏说他是解空第一嘛，啊，可是呢，后来这个脉络啊，这个中观，然后三论天台，其实这个性空为名的思想就慢慢的衰弱嘛，啊，这个导师都有提到啊，三论中还有一点这样的精神，到天台中啊，就越来越有一些往真常唯心论这边靠嘛，因为在慧思大师的时候，还有所谓的法华跟般若嘛，可是到了智者大师就偏所谓的法华跟涅槃啊，所以是越来越走向真常唯心论。我没有办法去评论圣严法师，因为我没有写过圣严法师的文章，可是他其实有一个方向，就是要把汉传佛教给宣扬出来嘛。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值得肯定的啦。然后导师的也不否定所谓的汉传佛教嘛，但是他有一个精神，就是先回归所谓的印度佛教，因为佛教传到中国来，确实在历史上有一些演变啊，然后有一些真理这个丧失掉了啊，然后我们一个一个。他希望一个个把它找回来嘛，啊，他认为整个佛教界是一个思想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思想的厘清是很重要的啦，啊，然后汉传佛教当然是世界佛教里面很重要的汉传、藏传啊，包括这个南传，包括日本佛教，我们南教授都把它说日本佛教也可以算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佛教，它可以独立成一派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认同，但是在我们学佛的过程里面，其实思想的厘清把握啊，因为我们是向善向解脱嘛啊，所以整个思想的厘清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不要执着说哪一宗哪一派啊，哪你是哪一个宗派的传承，你就死守这个天台宗。有值得批评的地方，有值得赞美的地方，华严宗也是一样啊。然后何必执着说哦，我是这个宗派的后裔，然后为了要占这个位置，这位置会比你的解脱跟了生死更重要吗？成佛更重要吗？不会嘛啊！所以这个门开的比较大一点啊，然后整个导师的菩萨道的阐扬啊，然后思想的抉择，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方向，我是觉得。那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好，以上。
现在先开放给当场问的，当场要发问的。好，哎，当场发问。
老师好，我有几个小问题哦。第一个就是说，好像从禅宗史来看，禅宗初祖我们了解的故事就是。拈花微笑，这是初祖，然后传到阿难是二祖，然后再来传到达摩东传，还有到现在的禅宗，讲以心印心不立文字。可是这个好像跟最早期的原始佛法的佛陀的禅法是教导四念处禅，好像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个佛陀的四念处禅跟现在禅宗的禅法有一个勾稽。那这个当中是不是请老师多加解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禅宗被归为真常唯心系，但是其实六祖开悟的时候是听了《金刚经》开悟。那在六祖坛经里面，好像有时候讲空，有时候又讲有，就会感觉上有一点点不一致性。那是不是请老师对这个也？再跟我们多加解释。那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说，禅宗所说的开悟是指明心见性，还是说因为明心见性是最难的一关了嘛？那一般在禅宗在讲开悟是指明心见性，还是说比较浅层的一些见解啊方向对就可以了？谢谢老师。
这个禅宗讲不立文字，其实我们还是回到禅这个字嘛，哈。那禅这个字其实它的本意就是禁律，那禁律啊其实有两个意涵，这个禁就是什么安静嘛，就是定嘛，律就是什么就是思嘛，就是观嘛，所以禁律就是止观，止观就是定慧，所以你只要是禅其实还是不外定慧，哦， 然后这个定慧，你这个定有修定的一个过程啊，啊，我不是打坐的会教禅坐的这个师父或者是学者了啊，但是整个禅的修行还是有很多法门嘛，在台湾也很多的流行的，包括南禅的潘奥禅师啊，哎，我也去参加过他曾经在弘誓学院的一个禅修啊，然后我也知道就是这个。修定还是有修定的法门嘛，你要去学啊。然后这个修定的法门里面，你说戒分别观，它是从身体开始嘛，啊，然后你要这个身受心法啊，当然是从身观身比较快啊。所以这个跟禅宗是没有违背的啊，只是说我们后来慢慢的忘掉这个本意，所以导师才会讲，在六祖大师之前啊。直说随相众教众定啊，可是后面呢就不一样了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不要一下子被所谓的不利文字绑住了。然后我刚刚也特别讲，也许讲得很快，我特别去读到导师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给我一个答案啊，他就讲说本来戒教务中啊，达摩要能切经啊，没有叫你不要读经典啊，啊，经典可以印证啊，否则你自己啊自由心证哦，这个你体验什么就说什么啊，哦，然后最糟糕的就是逢人便乱道嘛，啊，哦，听看到什么人就随便说说讲你的啊，你以为都是真的嘛，啊，哦，好，所以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导师讲啊，不利文字教外别传是到了法如的形状里面才出现这个啊，哦，然后我们就哎以为禅宗就不利文字教外别传，忘了戒教务中啊。哦，这个经典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啊，这一条路，啊，第二个我刚刚在讲，我特别强调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他讲何其自是本自清净，何其自信能生二万法，何其自信什么，我记得有六句啊。然后呢我在看中国禅宗时，我会特别注意到这个导师怎么看这个自信，所以我刚刚有特别讲这个自信是禅宗啊这些代表这些祖师大德喜欢用的词，其实这个自信就等于法性、本性、佛性，哦，所以何其自信，何其法性啊，本自清净啊，本来就清净啊，哦，这个何其自信啊，法性、佛性啊，哦，这个能生万法啊，哦，当然这个因为它是诗句，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所以有一些省略掉的地方啊，我们要把它解释的时候也把它加上去，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传道法师在讲这句的时候，他就预言能生万法，你讲的时候就要把它补进去，因为诗嘛，诗句的时候它就是有一些省略啊，然后怎么把它完整的串起来，这个就要看你的功夫了啊。所以慧能大师绝对不会讲空又讲有，他就是喜欢，应该说他们的这个禅宗里面的语言文字就是用喜欢用自信这两个字啊，不是说他一下子说空一下子说有。好，然后呢所谓的开悟啊，禅宗喜欢强调 明心见性嘛，慧能讲说唯论见性啊，不论禅定解脱啊，这个见性就见这个你的法性啊佛性啊啊，然后当然学佛开悟就是要见你的这个本性，啊，也是本性，啊哦，所以禅宗喜欢用四个字本来面目，哦，所以不是很粗浅的那一部分，哦，一定是这个很深刻的法性，哦，我们讲的这个如如不动，哦，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那个法性，哦，OK。
请问刚刚吴浩问的这一位菩萨，邱教授这样可以吗？你有没有什么还要继续对话？第一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的，就是那个禅宗怎么莲花微笑，跟这个南传现在讲原始佛教讲四念处禅修吗？啊，这个莲花微笑，这个两个怎么去交集是吗？好好。 我请问你一个问题，换我问你哈，你看过导师的《中国禅宗史》吧？
禅宗的一些讲法，但是
部分，我说他的原著整本你看了吗？
没有，但是我有看他其他的书里面有提到禅宗，
哦、
有两本书，对。
啊、哦，就是导师的这一本《中国禅宗》的原著，你不等于没有真正完全去看呐、啊。好 ，OK。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可能你还没有完全的听懂。圣严长老讲的啊、哦，他说导师的这一本《中国禅宗史》啊，把禅宗历史。那一些传承的传说啊，那一些传说的那种信仰，那种神话一样，戳破了，就是什么历史啊？就是西天二十八祖啦，西天二十八祖传到中国的这个，其实是后来编出来的啦，阿弥陀佛。那就详细看导师的书哦，不能像我这样断章取义哦。人家导师写的很有根据，写的很详细，写的很周到的，啊、哦，他有很多批的哦，就好像哦，当了皇帝了，啊，皇帝就要找他的祖先历代传承怎么来了哈、哦，光宗耀祖就要找族谱了，啊，当禅已经被天下人这么流行，这么样光大的一个法门，他总要觉得说我是跟佛陀来有根据的，是直承佛陀来的啊。佛法从佛陀来的，大家都会相信。但是代代相传，第几代、第几代，有多少代啊？哪一个传哪一个、啊？要搞得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搞得那么详细啊？那实在是阿弥陀佛又观世音菩萨了。拍写哦，拍写，可以这样讲吗？好，我这样回答可以吗？啊，这个教授啊，人家这个也是问你的，这个写在这里。他是说问、啊，因为主讲者今天是教授嘛，他说问侯运法师跟教授，所以他就由教授讲。
师父可不可以请教这个？就是想请问侯运长老跟教授一个问题，因为导师认为禅宗真常唯心，可不可以？就是你把问题讲一遍，让大家都知道啊！我再来回答，还是要念一遍？
好好，我来念
啊，老师师傅我念就好。好 ，OK， 好。导师认为禅宗是真常唯心，一破我执真空的无我性者，不会有执着，有一个真常唯心。那么禅宗的祖师大德，包括慧能大师，是否达到了解脱生死的境界？哎。刚刚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讲自性，他不是自性有，他的自性就是空性。他既然是已经透彻空性，他当然是开悟解脱的圣者。就是那个词，你可能会有一点质疑，因为我们讲说自性空嘛，缘起有嘛，哈，然后自性是。可是禅宗为什么用喜欢用这个自信，那个就是他们的一个习惯。所以导师在中国禅宗史才特别讲说，这边的自信等于法性，就是本性，就是佛性。然后这个法性为什么叫佛性，是因为佛所开悟他证得的，所以叫做佛性。这个就是法性，就是空性，就是本性，是一样的
三个字了。佛性、本性、法性、
空性都一样。这个不是我讲的，你如果有导师的光碟，你上去、哦、打自性，你可能找到几个资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讲的这个、哦、因为我自己在理解那个六祖坛经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障碍。然后后来我就听、道师傅讲六祖坛经，然后看了导师的中国禅宗史，然后去贯穿这个问题。好，好，第二个是用真常唯心来讲禅宗，是不是没有办法去涵盖啊、哦？确实有一点啊、哦，这个也不是我讲的，导师也这么讲啊、哦。然后你看那个这个达摩的这个所谓的二入四行里面的四行里面，他也有用到所谓的维摩诘经啊、包括法句经啊。哦 然后我们颜慧兰教授在讲禅识跟禅思的那个书里面也提到，禅宗啊，其实隐隐约约有两条线，一个就是真常唯心系，一个就是隐隐约约往这个性空唯明系，有性空思想，隐隐约约，我只能这样子去讲啊，不是那么明确啊，是有，但是整个它还是比较偏真常唯心，为什么呢？因为在达摩的大师的理入者，他讲戒教无中，深信凡圣众生同一真性，但为课程妄复不能闲了，啊，都是有一个真性，这个真性就是佛性。然后呢，这些烦恼污染都是什么？都是课程，啊，都是染上去的啊。然后因为这样子让你脏掉了，所以神秀才会讲说什么？对，时时勤拂拭啊，莫使惹尘埃。好。然后如果说你本来就是佛，我们还是会面临这个问题，你本来就是佛，为什么现在是凡夫？这个是一个问题嘛。所以讲你本来是佛是一个鼓励的话，真常唯心系。所以不要忘了，在佛教里面还有一个原则叫四悉檀，这个四悉檀里面有第一悉檀，还有呢对治悉檀，还有各个为人悉檀，还有世界悉檀。好，你们看真常唯心说众生都是佛，众生本来就是佛，是因为课程所缚不能闲了，你说是哪一个？还不是对治，是各个为人悉檀，是鼓励你说你就是佛，让你有信心，就是这样而已。否则你自己去问自己啊，我本来是佛，可是我现在为什么是凡夫？哦，所以导师的中国禅宗史里面也讲了两个很好的，大家可以用的两个，一个叫做理性佛，理佛性，一个叫做行佛性。就是说，就理来讲，众生都有佛性，可是不是有佛性你就是佛啦，你还要去怎么样？要去行，所以有一个行佛性，不要忘了这个，哦，都非常好用。导师这些让我去把一些问题厘清了，所以这样的回答也许对你们有对大家有一点帮助哈，谢谢。
好，你好，你说，哎，
师父，教授，
你坐着讲没关系。
因为那个，因为我们比较会，我接触的，有时候因为是近代的那个虚云老和尚，那他是不是也属于禅宗的？然后他是不是处于是属正是还是那个？我想，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去看到他的书，甚至于他的，比如说他的影片，那我也想在这个地方稍微了解一下虚云老和尚的那个。
哎，虚云老和尚我是比较没有研究，可是真的是一个大师哈，因为宝林寺有他的舍利塔啊，因为他去从应该是什么重建主庭啊，让他兴盛啊，所以纪念他有一个舍利塔。然后云门寺，我们讲后来一个云门宗啊，那边也有他的一个舍利塔啊。然后我们怎么讲虚云老和尚啊，这个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他了哈，但是道师傅以前都会这样讲说，虚云老和尚值得学习的就是你看他去修这个主庭，修完了以后他马上离开，他不会站那个地方，就他了不起的地方。再来就是他的定力很深哦，他可以入定几天，可以怎么样啊，至于说他有没有开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执着一个真常唯心，如果他真的开悟也没有那个东西，因为有那个东西他就不会开悟啊。好，
还有导师的中国禅宗史本身也讲到这样一句话了，关于这个真常唯心如来藏，如来藏浅则见浅，深则什么见深，他说浅一些的啊，像什么样的体验，深一些的像什么样的体验，你们看到那个资料特别去看一看， 好不好？导师其实本身也没有那么要 用一句话来讲而已了，哎，好，哎，谢学长。
师父还有教授，我觉得是这样。刚刚我们教授在演讲里面有提到说啊，导师有提到说，我们一个人啊，从小到长大，其实是到长大甚至到老，其实变化很大。也可以说，到了老根本不是原来那个人啊，已经变了很多了，根本不是同样那一个人。同样，刚刚教授有提到说，在六祖慧能以前的这个禅宗跟之后其实也差异很大、哦、所以 我是觉得这样子啦，像我们要来说禅宗是怎么样用一句话来表达，我觉得是很不恰当，也不容易表达真正所谓的禅宗是怎么样。因为你看六祖慧能以前跟以后都不一样，那你到底表达的是六祖以前的禅宗或者是以后的禅宗呢？那事实上我在圣严法师、有他的著作里面，那有提到说这个禅宗啊，他把它划分三个时期。第一个叫做纯禅的时代，就是六祖以前是纯禅的时代，那个时候还是注重经论的。
什么禅？
纯禅，纯粹的，
纯粹的
禅，纯粹的这个禅。那个六祖以前是注重经论的，当然包括六祖还是劝人家要读《金刚经》嘛。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他甚至也反对不立文字、不用文字，这个在六祖坛经最后集言品也都有提到。那么刚刚讲到达摩也是有提到戒教务宗啊。所以六祖以前其实是 要经论的，叫人家要不可偏废这个经论的。那么六祖之后的时期叫做机锋时期，讲机锋啦。那么到宋朝之后叫做烂熟时期。那么你看我们这个水果，
宋朝以后叫什么？
烂熟啦。像这个水果啊，水果已经熟在过度已经要烂掉了，
烂熟，
哎，烂熟的时期。所以也可以说到了末代的这个禅啊，其实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偏差，我认为是有很大的偏差。包括刚刚讲不立文字，其实这个在圣严法师在一本书叫做神会禅师的悟境，就是在解释显宗记，这个就是神会的显宗记，那里面到后面也特别讨论这个，讲这个不立文字，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包括刚刚弘一师父也有提到，这个所谓讲到二十八祖传承等等，一个传一个，这个其实也是有问题的。这个圣严法师也是有质疑的。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往往一个人，就好像我们来看一个人。来描述一个人说他怎么样，就用，因为刚刚讲啊，从小到老其实已经变化很大，我们用某一句话来表达来代表这个禅宗其实是不适当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好，谢谢谢学长，讲得很好。刚刚邱教授讲到说，从印度禅到中国禅、关键在那个牛头宗法隆禅师，法隆禅师结合老庄才绝对合伟之事，标榜不立文字、忽略利他，这样教授也有指出来的了、确实很难用一句话了、从印度禅到中华禅，导师这本书大家，我们办这个讲座也希望能够使没有看这本书的或者看得不太有印象的好好再怎么样啊，再用功啊再用功啊。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邱教授，因为我认识他虽然很早见面呢，见面就该弄得给细火当细火当。我们虽然在南部不常见面，你刚刚说禅宗影响日本很大，我最近 没有多久以前在林谷芳教授，你知道哈，他写一篇文章哈，他认为禅宗还影响到武士道，啊，哎，武士道这种打斗或这种剑术这种什么的哈，甚至还要上战场的，哎，殉道哈，哎。其实可以舍身的，对了啊，我还像杀人这样子的啊，讲露骨一点就是这样，禅影响到日本的这种文化这种精神，你的看法怎么样？
到日本精神哈，哎，应该刚刚师父讲的那个武士道哈，有一个东京大学的教授，我忘了他名字，好像有一个道什么字，他到美国去，美国人问他一句话，什么可以代表日本精神，就是武士道，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就叫武士道、啊、那个人叫道什么夫、啊、好，然后呢这个武士道、茶道、花道、啊、这个都跟禅宗有关系，有一个我觉得专注、啊、那一种专注，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宁定嘛，啊，定这样的一个精神，其实在日本的这些什么道什么，我们都可以看到啊。然后日本的，因为我也跟南老师去过日本哈，然后我们去参访过一些道场，哎，像他们的枯山水庭院，啊，很简单，其实禅，日本人。表现出两个精神，就我的理解，一个是简单，第二个就是很干净、很利落。嘿，我觉得这个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啊，那个是跟整个日本人的精神啊、文化有关系啊。所以铃木大佐也写那本书《禅意日本文化》，哎，那个书也很值得看。哎呀。这个师父讲 OK 吗？
不是、啊、那个武士道，武士道的这种比剑术、啊、甚至互相斗剑，这个禅发挥到这里来的结合，哎、甚至可以舍命这样子的，你的啊，那你也看完说，哎，佛教是不主张杀生的啦。
师父还有一个、啊，这里面除了专注之外，跟日本有一个精神，日本人把死亡当作美学呀、啊。大家记得吗？所以他们可以在某个生命最灿烂的时候，就像樱花那么灿烂、然后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觉得此生无憾，他们有这样的死亡美学啊。哎呀，这个是日本人自己说死亡要把它当作美学，我觉得那个是他们认为这样子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价值啊的认知，我觉得是中国人是没有，台湾人是没有，台湾人还很怕死哎、
欸。哎，听到这后面这段话，我听起来就满意了。大家还是，哎，是大家的时间哦，大家的时间。
好，那个禅宗从中国传到日本，我先讲这个，大家可能不是很理解哈。日本现在禅宗还是有三派啊，在中国有五宗，对不对？五宗，然后还有临济宗，还有所谓的杨岐跟黄华，好，黄龙，好，杨岐跟黄龙，好，然后到日本去，临济、朝洞，还有一个什么黄檗宗，啊，黄檗宗，然后最强的还是比较兴盛的还是临济宗，然后我要讲的是这个朝洞宗啊，这个道元禅师是在日本佛教界是非常被讨论的一个人物啊。然后他呢，在宋代的时候到了中国来跟那个天净禅师学，然后回去以后就建了这个朝洞宗，代表就是那个寺叫什么永平寺，哦，在永平寺，在日本的石川县啊，石川县，因为我去过啊。好，然后我还要讲一个线索啊，就是2012年我到大陆去参加那个金山寺的那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你知道，松远崇越禅师下面有好几个弟子，这些弟子啊，后来都到日本去，所以把这个禅传到日本，啊，还有一个隐元禅师啊，这个在日本有一个叫做野智啊，产茶的地方，啊。叫宇治哈，宇治，然后那边有一间佛寺叫义福寺，那个义福寺的是黄檗宗，然后这个黄檗宗是从哪里去？从福建，有一个禅师叫隐元禅师啊，带过去，听说好像是豆腐还是什么，也是这个从中国带过去的啊，所以。日本的佛教受到中国佛教的很大的影响，那这些禅师过去之后，哎，真的把日本啊这个朝洞、临济跟黄檗宗啊都把它带起来啊，而且日本啊有我看那个蓝老师的日本佛教啊，日本大概有7万多间佛寺吧，然后5万多间佛寺都是那个佛教的。朝洞临济大概有27000吧，朝洞大概有18000左右，这个黄檗大概有4000多啊，哦，然后这个尤其是个义福寺，就整个都是中国的佛寺，哇，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对联啊，保存的非常好啊，这个托南老师之福啊，所以我有机会去参访这个佛寺，嘿。
蓝老师就是蓝吉佑老师了，明年我们要请他来讲，已经联络了，哎，好，这个海印法师，
法师，那个邱教授，阿弥陀佛哈，我想问那个最浅显的问题，就是因为刚才弘印长老讲导师的那个中国禅宗史里面讲到那个28祖，对不对？我今天听到真的很讶异，两个讶异的事情，一个就是笑，刚才我在下面听到邱教授讲说慧可断臂，雪中断臂求华是假的，我感到很惊讶，哇，是假的，相信那么多年了，现在才只能就这样，假的，啊，还有慧云长老讲说西天28祖原来导师在那个禅宗史里面讲的也是假的，以前很多年之前我那时候看还浑浑噩噩，没有很那个，所以忘了，现在听到讲，所以我感到很震惊，你看那个这个事情也是假的，刚才教授讲那个邱教授讲的慧可的雪中断臂也是假的，那这样都是我们，我相信不只是我，很多佛弟子研读经典的一定都义务信以为真的，现在感到是假的，真的不但惊讶，而且感到错愕，那我们又要信什么是真的呢？我们要怎样去辨别真伪？经典里面的即使长老大的写，就是因为那些也都是长老大的写的，对不对？那个经典可信度应该都很高，怎么都是假的？那我们以后研读的时候，我们要去信这个句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要怎样去区辨？在第二个问题，我也是问的很现实之中的浅显，我自己不懂，我问了 我们常常说，以前读书的时候听长老大德讲的，禅就是在雨墨动静里面，啊，雨墨动静里面，吃饭睡衣、吃饭睡觉、穿衣里面，在丹柴辟水里面，那都无非是禅要怎样子的。所以我是从慧六祖慧能大师在磨坊里面磨墨的时候，八个月证悟的，所以他能够写出《菩提本无树》那么好的句子。
好，把握一下时间，
好，
重点。
那现在是。刚才那个邱教授有回答说专注，他在回答日本的那个茶道精神，那种种道的精神是专注。即使我们能够像慧能六祖慧能这么专注来做这些事情的话，我相信他不只是专注嘛。那除了专注之外，要怎么样才去能够体会到禅？就像刚才邱教授也解释那个导师对这个在里面解释这个禅宗公案的不落因果不灭因果，老师把它解释得非常好嘛，对不对？那我现在想请教那个邱教授，如果这个像他在磨坊里面磨墨八个月能够证悟到那么那个的，所以他能够做到六五祖把传衣钵传给他，他能够成就这个，所以六祖，那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怎样去那个，谢谢邱教授能够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好，这个当作最后一个问题来讲一下，我们时间要把握。
好，那个假的故事，那我是觉得导师这边都写得很清楚了啊，嘿，然后你说慧能大师在磨墨这个八个月以后，然后这个三更半夜弘忍找他啊，然后讲到。这个就开悟了，是这么简单吗？哎，开悟是一辈子的事吗？不是一辈子的事嘛，对不对？所以他有所谓的宿世因缘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看他听到那个员外讲念这个《金刚经》，他就有所顿悟，那个叫顿悟，他没有开悟哦，顿悟，或者是有一些体会啊，然后呢，后面他才会到弘忍大师那边去，三更半夜，哎，他真的是开悟了，所以他讲迷的时候是度啊，悟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自度，哎，所以绝对不是这样，一下子啊，我们也不求这么要一下子，哎，所以。还是按规矩来啊。师父常讲的要亲近善知识，现在这个慧日讲堂有这么好的场地，弘忍长老这么会，我不敢说我自己讲的好哈，但是也给大家很多学习的机会啊，然后有这么好的道场啊，这么庄严的道场，我觉得对我们在学佛的路上啊，这个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啊，如理思维，发心发水啊，一步一步来，不求今生开悟啊，只求今生可以，哎，步上轨道啊，然后有机会哪一天，哪一世啊，就可以解脱啊，成佛啊。以上。
来，我来说，哎，这个宗教，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有很多故事啊！我曾经还看到加拿大有一个佛友啊，他也是香港人哦，香港老居士走了，我们今天有一个香港的人跑到这里来听呢，哎，他要赶回香港的啊，都做，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啊，他把导师所有的著作啊，有关于导师提到传说啊，那些导师的著作哦，有关于传说的整理出厚几万字的文章出来哦啊。写的很精彩，那个名字我一下忘记了。我到了那个多伦多还见到这个人，哎，那是香港人移民到多伦多去的，哎。那佛法有四悉檀呐，有根据的，就是第一悉檀嘛。啊，有一些传说的一些故事啊，有的是后来编的，还是结集出来的哈，啊。这个为人悉檀，世间悉檀，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好。可以吗？好，到这里，哎，我这个是圆融方便说哈。我们时间的关系了啊，时间关系，我们都是赶时间。那么今天虽然哦， 不是做的好像说我通通客满，但是这样的题目有来听的，我就跟邱教授讲，我说我们这个道场办活动的经验是这样，我说八关斋戒的咯，诵经的咯，什么宜兰盆会的咯，或者讲课的咯，或者习俗会，取向不同，出席的人也都不大一样，所以这样的题目会来听的有一定的水准啊！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邱教授，谢谢邱教授，谢谢邱教授。
我们向佛陀一问讯，向授课教授及法师一问讯，谢谢。我们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